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在你的遗嘱里边，可能没有任何银行的存款，但是你可以留下一份非常宝贵的属灵遗产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所能够给您儿女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坚定的信仰基础，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。然而，要将您的信心流传下去，是需要长时间的委身。您希望能够引导您的孩子去走当走的路，但是如果您在这方面感觉到有压力的话，那么鼓励您提起精神来听今天的信息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将与我们分享一个符合圣经的模式，让我们可以成功的将信心流传下来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，我们可以留下些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之后，我可以留下什么给我的家人呢？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直觉想到银行的存款、财务、金钱、股票等等这些东西。然而我们有没有想到，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，我们可以留给家人怎么样的信仰？我们可以留给他们什么样的属灵产业？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向？怎样的生活方式？对神和圣经有什么了解？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要留下生命的这部分给我们的家人呢？有人说了，你是不可能将你的信仰给别人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经历信仰。因为信仰是主观的，你不能把信仰交给别人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的信仰经验移交给别人，但我们却可以把我们的信仰流传下来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仰流传给我们的孩子。比如说呢，我们的道德价值观，我们对圣经原则的认识，这些神话语的原则曾经指引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在人生当中做许多重要的决定。我们可以把这些留给我们的儿女。以下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六个重要的词语，弟兄姐妹可以拿出纸跟笔，把这六个词语记下来，盼望这六个词语能够帮助弟兄姐妹，加上你个人的生活例子，我相信可以更好地引导你的孩子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六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将我们的信仰流传下来。第一，我们可以透过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和原则来传递我们的信仰。这一点我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遍，只是我们却不晓得该如何开始做。我可以给弟兄姐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可以从这儿开始。我们可以先找出我们子女的兴趣，可以跟他们谈论他们感到兴趣的事物，然后把神的真理融入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里边。我们也可以听他们分享他们感受到受伤的地方，他们成长的经历。我们可以这样传递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当然不能强迫他们一天要背诵25节圣经。当然，做爸爸的可以说，孩子，明天晚上你把约翰福音3章18节背下来。但是我们不是只要 孩子把圣经的经文背下来，我们更要把信仰的内容传递出去。信仰就是我们信心的内容，这包括了我们是相信什么，为什么我会这样信，信仰在我生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等等。我们的信仰出于信心的行为，就是对经文最好的解释。我们要解释给孩子，让他们明白很多属灵的事物。好，首先我们要给他们指示，第二呢，我们要用行为模式来传递我们的信仰。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模式，或者说都有自己特别的气氛。很多弟兄姐妹是在基督教家庭里生长的，在独特的气氛底下受教和成长的。有些事情我们是借着观察体会去学习的，有些事情呢是需要透过教导去学习的。我们的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透过观察去体会，在体会过程里他们学会了，不是从他听到的事物去学习的。可能我们不会坐下来很仔细的跟孩子讲解关于圣经里边称义啦、成圣啦、得荣耀等等这些教义，但是他们还是在学习，因为他们在观察我们每一天的榜样、每一天的模范，他们在看我们是怎么做的。让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试想一下，我们有什么生活模式可以给我们儿女效法的呢？我们看到他们这样效法我们，我们就很感恩。相反的，我们又有什么生活模式是永远都不想儿女发现的？我们不希望儿女也跟着这么做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透过观察行为的模式来教导别人的。假如有一位做父亲的，常常是握着拳头咒骂身边的人，每次一遇见不高兴不如意的事，他就埋怨别人，而从来不会反省自己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位父亲，你正在为你的儿女立下一个处事的模范。每逢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埋怨别人，就用怒气去处理事情，对着周围的人不由分说的咒骂一番，叫别人根本不愿意跟你相处。我们就为自己的儿女留下了一个样子，一个榜样。有一位母亲，她遇到非常大的困难，她的丈夫过世了，家里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，需要抚养，而她在工作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，她可能会失去工作。在这艰难时刻里，她也非常担心，但是她怎么做的呢？她就把小孩都叫了过来，等孩子们都来了，她就说，孩子们，我告诉你，我可能会下岗，可能会没有工作，但你们晓得，妈妈要赚钱，要养活我们一家人。我想现在你们跟我一块跪在地上，跟我一块祷告，求神保守妈妈这份工作。如果神让我失去这份工作，也求神赐下另外一份更好的工作给我。于是他就带着小孩跪在地上祷告，他正在小孩的生命中建立最美好的信心的榜样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，没有人可以投靠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仰望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相信这些孩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宝贵的属灵功课。这个礼拜呢，有一位牧师，他在家里就做了这么一个测试。他问家里其中一个孩子说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在家里学到了什么生活原则？可能你忘了我在什么时候教过你，但是你却学会了。这位牧师的孩子就回答说，我学到一件事，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要向神祷告，求神指引，然后等候神的回答。我相信神必定会回应，然后呢，我就感谢他，我又立志无论神对我说什么，我都乐意顺服。牧师听了非常满意，就转过身来再问他另外一个孩子，请告诉我，你在家里学到了什么原则？你可能忘了在什么时候我特别教过你，但是你却学会了。孩子回答说呢， 当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学会了，我要相信神。即使是我不明白的事情，我也会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跟孩子们经常保持这样的互动，关心他们信仰的状况。那位牧师他做见证说，我记得在我孩子还没有出生以前，我就向神祷告，求主指教我，也指教我的妻子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。我求神教导我如何去教导我的孩子向神祷告，以及他们懂得信靠神。是的，身为牧师传道，我们可以在讲台上讲一万篇关于祷告的信息，但是它的果效呢，都不如让孩子经常在生活中经历。可能就在你在房间里读经祷告的时候，孩子突然跑进来，很好奇地问，爸爸你在做什么？孩子他要探索，他要发现，他要学习，他也要比较。孩子们问的问题都是很纯真的，而且他们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模仿，你怎么做孩子就跟着怎么做，你怎么说孩子就学着你那么说。你家里的孩子是怎么学会祷告的呢？可能你不晓得，可能是有一次他注意到你一大清早起床了就在房间里祷告，甚至他听见你为他提名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都犯过很多的错误，也在很多方面都失败过。但愿圣灵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要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流传下去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榜样。因为这些榜样可以在对我们下一代，无论过去、现在或是将来，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。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些原则深印在他们的生命中呢？我们可以透过自身的榜样，就让自己成为他们学习的模范，让他们看见。我们不可能是完美的，我们都可能会失败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做到完美的。但重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完美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好榜样，因为榜样会带给孩子非常深远的影响。不管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上过教会的主日学，也不管他们曾经听过多少次的讲道，如果我们要把圣经的原则传达给我们的孩子，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途径，就是做父母的把自己的信仰化成一个一个的榜样和典范，去影响孩子。继续要弟兄姐妹记下来的第三点，就是坚持。如果我们要把信仰流传下去，我们要坚持，要始终如一，不要气馁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照着做。我们要不断地重复那些榜样，在任何的生活处境中要始终如一地实行出来，这不容易。我们常常教导孩子，你要诚实，你不要骗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今天告诉孩子，有人在找零钱的时候，哎，他多找给我10块钱，现在我口袋里多了10块钱，我可以去买别的东西，那么我们的诚实和可靠，我们的教导，我们的教育就完全被破坏了。孩子们可能觉得，啊，爸爸你真幸运啊，以后我也要这样。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一致的，这样的情况就会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脑海中。我们拿一根钉子作为例子，如果我们把钉子钉在地上，我们捶它一下，它只会插进去一点点，但如果我们不停地捶这根钉子，它就会插得越来越深。如果我们是日复一日的坚持，不气馁地跟我们孩子分享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就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，他们的观念里，就打进他的心坎儿，在他的思想模式当中成型，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这些原则。但是我们必须主动地教育他们，主动地带领教导他们，给他们立下好榜样，并且是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地这样做。我们要在家庭里不断地建立一种气氛，让孩子融入这种气氛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在传递一些非常宝贵的事物给孩子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有圣经的原则，要有圣经的提醒。有了原则，需要有好的典范来配合。有了典范呢， 必须恒久地持守这个典范。另外，第四个就是参与。这个词语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我们需要参与在那些他们所关心的事物上。比方说，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碰到了问题，他回到家里，你对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已经有足够的成熟去处理这些事了，你可以处理的。”你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不管你了，我也没时间管你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这么回应，你就剥夺了这年轻人的机会，他就不能够吸收从你而来的人生经验跟智慧，有很多他不懂的道理，所以你的参与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。你的孩子可能会以为你不认同他的一些想法，你会奇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跟做出这样的结论呢？如果你不认同他们，你不要表达出来，因为如果你要把信仰传递给他们，首先你必须先开放，愿意聆听他们，愿意听他们说。你要了解你撒种的土壤，否则你不晓得该怎么样去传递你的信仰。如果你要传递信仰，参与是相当关键的一点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必须先自己愿意开放，愿意听他们的想法。他们的思想当然可能会有偏差，可能不够成熟。但如果你没有听，你就说你真让我丢脸，你应该知道这是罪，这是神不喜欢的。这样子等于你就拒绝他们了。传递信仰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不说，先开放聆听他们的想法，让他们说出他们的观点。如果做父母的能够参与在孩子的生活中，参与在他思考的过程中，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想，我们才可以把他所需要的信仰，所需要的圣经原则传递给他们，并且在他们生命中建立这个信仰。但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听，我们拒绝他们，他们会觉得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他，我们只是要求他听我的话，要他守规矩。正如当有人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首先会防卫自己，保护自己。如果我们要传递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必须先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我的信仰。所以如果我要传递信仰的话，我首先必须先打开自己的心，先愿意听听孩子他怎么说，他怎么想。我们必须在孩子的心田上耕耘，要下功夫，让他的心柔软下来，能够把我们的话听进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参与在他们的困难当中，要留时间给他们，并且我们的态度也很重要。我们要做他们的朋友，跟他们在一块儿，告诉他我也经历过你现在所经历的困难，我也失败过，甚至失败的比你更惨，所以孩子，我明白你的感受。这样的回应就容易把孩子跟父母的心就连在一块儿，因为父母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，父母亲也不是全能的，父母亲也是会犯错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有过失。做父亲的要承认自己也犯过错，做母亲的也承认自己曾经失败过。如果孩子愿意听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容易把我们信仰与他分享了。我们可以怎么样传递自己的信仰呢？我们要感受他所感受到的伤害，然后告诉他我们学到的原则，以及我们自己失败的经验。当父母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孩子的勇气就会增加了。继续，第五个词语，弟兄姐妹可以记下来的是赞赏。赞赏是很重要的，世界上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赞赏、赞美、欣赏。当一个人做得好的时候，你要给他赞赏。不论我们的孩子有多大，我们要经常给他们提醒，给他们指引。比方说，我们要教导孩子处理在学校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对他说，神要我们这样做，明天你去试试看，看看有什么果效。我们要给他正面的引导。当他照着我们的话去做，果然得到很好的果效。如果我们说，你看，你爸爸多厉害，我的话是不会错的，这句话就很失败。我们应该说，孩子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而接着呢，你竟然是有勇气去告诉他，爸爸觉得你是最厉害的。下一次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， 他会想起爸爸曾经说过的，他是最厉害的。我们应该让孩子晓得我们信任他。请记住，赞赏的动力，赞美、欣赏是世界上最大的行善的动力。你要你的孩子做得对，做得好，不要忘记常常鼓励他。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能够做得对，当他做对一点点的事情，你要赞赏他。比如说，孩子在考试中他得了80分，可是你认为他应该拿90分、100分，但是你要退一步想，他没有考60分，他没有不及格已经很好了，所以为何不以他考了80分而赞赏他呢？不要对孩子太过严苛，让他丧志。你可以说，总好过不及格吧，我相信你下一次可以拿更高的分数，我可以怎么帮你呢？我可以怎么样让你更进步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许多儿女因着父母的话语受过很大的伤害。虽然孩子会犯错，会让你感到难堪，但是你的回应就决定他有成长的机会，还是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，给他带来很大成长的障碍。有的做父母的一看孩子分数不尽理想，就大大责备，说你真是没出息，你真是没有用，孩子一生都没有什么成就。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回应的不得体不对呢？问题是我们有做父母的骄傲，常常不是孩子的问题。最后一个词语，第六个，就是祷告。我相信神回应每个祷告，他必然会垂听虔诚父母切切的祷告，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立下这样的心志，就是盼望养育出虔诚的儿女，有敬虔的后代。那些花时间为儿女祷告的人，神会透过祷告把真理注入他们的思想中，圣灵会引导他，光照他。他们会为儿女的好处求，这些父母会祈求自己的生活能被儿女效法，成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方式。在你的遗嘱里边可能没有任何银行的存款，但是你可以留下一份非常宝贵的属灵遗产，因为你是爱神的父母，愿意在孩子们面前实践圣经奇妙的原则，愿意爱他们，愿意听他们心里的话。你留给他们信仰的遗产，可以帮助他们度过每一个人生的难关，可以帮助他们走出伤痛的往事，经历困难的试炼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给你的挑战。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永远都不能满足你儿女真正的需要，你永远不能够做一个真正称职的父母，因为在你的遗产当中没有属灵的遗产，信仰的宝贵遗产留给你的孩子。所以你应当在这个时刻就静下心来向神祷告，打开你的心门，先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好好的经历他，让神带领你的一生，这样你就有机会把宝贵的属灵的产业留给你的儿女了。最后，我也要跟那些年长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分享，就是在家里做祖父祖母爷爷奶奶的，这个原则是一样的。有些时候做母亲的要独立照顾儿女，所以做祖父祖母的爷爷奶奶的也要帮忙照顾小孩，特别是在咱们中国内地，很多人是出外打工，就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自己的父母亲照顾。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请托，我们有责任来帮助做母亲的鼓励他们，把圣经的原则传递给他们的儿女。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要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督教家庭，就可以实践刚才我所分享的重点。所以当你要结婚，你要选择对象的时候，对方是不是一个虔诚爱主的弟兄或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。虽然还有很多其他方法，但是这是一个开始，这也是一个关键。今天你是否愿意在天父面前奉献你的生命，说主啊，我定义要按着你的心意来教导我的孩子，因为我的孩子是你托付给我的属灵产业，我愿意重新审查，重新建立家庭典范，求你帮助我离开过去的错误，从现在开始立下好的典范。我要多多的赞赏我的孩子，我要鼓励他们，我要天天为他们祷告， 我更要委身在你所托付我的岗位上，让我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就在这个时刻在天父面前奉献你的生命，立下这样的志向呢？我们来看一处宝贵的圣经，就是诗篇第127篇。诗篇127篇，在这里诗人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以上所读的经文是诗篇127篇。我们特别注意里头诗人所说的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他们不是属于我们的，而是神把他们带到我们家庭当中，托付给我们照顾，托付给我们养育的。愿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都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教养出敬虔的下一代。今天的讲题，将你的信仰流传下去，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为了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虔诚的榜样，您首先需要集中在您自己与耶稣的关系上。您接近耶稣，他的生命会很自然地透过您流露出来。当您看到把信仰流传下去的正面果效，您的心就会喜乐。照顾家庭的日常事务太繁重了，当我们忘记我们的儿女是主所赐的礼物的时候，诗篇127篇会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家庭是很重要的。第一节就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后面又说到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